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又到周二是早咖啡的时间了，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兰。
我是陈云。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在前面也反复给大家提到了，哎，就是和这个路见不平有关。
嗯，那说到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哈，有人认为呢是一种美德，那有人认为呢是一种欠缺思考的冲动哈，那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
有时候可能我们真的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
对，
那特别是现在一些情况是在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那您还会考虑就是说去救别人呢，还是说来先救自己？
曲胜兰能不能来给我们一个情景再现一个实例，这样我们分析起来可能会比较这个有的放矢一些哈。
我们在丢出这个问题之前呢，今天也依然会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就刚才我们抛出来这个话题哈。您在危难的时候，尤其是在是不是危及到自己安全的时候呢，会不会出手相救？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分享您的观点。
那说到这儿的话，就要提到在2014年年底发生的这个悉尼的瑞士莲咖啡厅人质挟持事件哈。那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过了将近2年时间了，那现在这个事件的幸存者呢在陆续接受一些相关部门那个调查问讯。那当时我就看新闻上，就是那个第一批来接受问讯的是当时两个就是首先逃出来的人质，是两名这个亚裔女孩。当时呢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呢，说他们自己也承认哈，他们自己的逃跑呢就是在逃跑之后确实给这个枪手莫尼斯的心理上是造成了一些波动。然后在第二天呢，像那些其他幸存者也表示说，当初那两个女孩逃跑以后呢，他们感到非常的就是不太高兴，因为认为他们那样的行为给剩下的人质的安全是构成了威胁。
因为好像记得有报道称莫尼斯当时说过一句话，就说如果有人胆敢逃跑的话，他就要对剩下的人质呢要痛下杀手，
对，走一个他就要杀一个来作为报复。
所以说这里边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动会牵扯到别人的安危的话，那你还会顾着就是自己先逃跑吗？就这样的问题。
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
真的是很复杂，不是就是一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对，就是对于这种路见不平，我觉得也没必要把它拔到一个特别高的道德
的
制高
度
制高点上去。我们其实除了刚才讲到瑞士莲咖啡厅的人质劫持事件之外，我相信不少的朋友前两天在微信里面我看传播的比较广，就在我们澳洲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那么在海滩边呢奋不顾身的救起了一位这个菲律宾裔的小姑娘哈。当时很多人很感动，尤其是这个小伙子后来我们知道献出了自己年轻又宝贵的生命。当时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兄弟，在见到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一家人，这小姑娘我看趴在他兄弟的肩头痛哭。他兄弟说了一句话，就说我知道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我的 brother 为什么会救你，你真的像一个天使一样的可爱。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时候看到很多人就在微信啊包括微博里转发，就说为这种澳大利亚这种这个小伙子这种见义勇为奋不顾身舍弃自己生命去救他人这种精神呢、感到非常非常的这种
在动
感动，而且觉得很可惜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
其实我当时也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除了这个小伙子下水去救这个小女孩之外呢，他的另外几个朋友也跳下水去了。
也下水了的，对。
那后来呢，他的好朋友呢是从这个小伙子的手里面接过了这个女孩。然后这个小伙子是说，当时呢我跟他眼神对望了一下，而且我可以判断出他已经是完全没有力气了。但是呢，如果那时候我救他而不救这个小女孩的话，我相信她是不愿意我做出这样的选择了。
所以这种舍己为人，你真的是要在这种实际的情况下考虑，
而且在那样的关头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
对，可能有时候就是你去我们讲这种路见不平的时候，特别在危难的时候，有时候究竟是可能更多是出于这种自己的这种真的我们说真的这种古道热肠要去助人一臂之力，还是说出于一种当时没有思考的，就我们就完全是条件反射一样的，这个真的还很难说。所以就是说这种事刚才讲到丢出这个问题，上来提到这是美德还是冲动。我相信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刚才讲的都是发生在澳洲的，那前两天还有一个事儿呢，
在中国的
宾馆的一家旅店，一个连锁的酒店，大家现在都知道是哪一家的。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在和朋友会友之后，在返回酒店的时候遭到了陌生人的这个袭击，可以说是，但当然现在这个人已经被抓到了。当时 出现这个事儿的时候是边上是有人的，
嗯，
就是
在宾馆的走廊，
拖拽，在宾馆的走廊上拖拽，他想把他从那个安全走道把他拖走的时候，但是很多人都并没有可能，但不知道是究竟没有弄清楚状况呢，还是说出于冷漠，
他们是
或者是在
出
于吵架，大家所以没有人出手，甚至当时还有一个这个宾馆的一个这个清洁工也在边上看着，最后这个姑娘呢，像这个。在旁边的一个另外一个女性的住客呼救以后，最后才最终脱离了这个危险。
嗯，
好像是他当时还紧紧的拽住了那个女客人，然后那个女客也有另外一个男士陪伴着她，是不是？
对，那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特别想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遇到像刚才我们讲那个年轻姑娘哈。啊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在这个酒店的走廊上，一个比如说身高很比较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的年轻男子，又很凶的，他拖着你，敢于出手吗？你会出手吗？
就算是他们是情侣吵架，是不是也可以停下来，就是问一下怎么回事，说或者说做一下和事佬还是怎样哈？还有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其他就是说帮助过人的？经历，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不一定要是那种生死攸关的关头，
在比较重要的时刻出手，有没有就是去帮助过他人？
对，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那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热线电话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其实在这个之前，刚才讲到了盛楠之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出手相救的义举，它在澳大利亚受不受法律的保护？哈，
嗯。
盛楠做了一段采访，
对，那就这个问题呢，我采访了这个沈寒冰律师哈。那他提到几个观点，当时我听过之后觉得还是蛮意外的。首先他说呢，是澳大利亚的法律并不鼓励就是那种不具专业行为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帮助行动，比如说有人在抢劫，那你根本就不是警察，那如果要是遇到火灾了，你自己也不是消防员，那如果要是有人需要这种就是医务救治的话，你本身并不是医务人员，在这种情况下的你所实施的像这种所谓的见义勇为的行为是根本就不受法律保护的。
我们先来听听这一段采访，好，我们来听一听这段采访。
只有在民法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在紧急的情况下，如果有些人给予了他人的救济，那么他的这种救济行为如果受到损失的话，会给予补偿。什么意思呢？比如举个例子，我比如说看到我的隔壁的邻居家着火了，然后我比如说打电话，然后我看到就是比如说消防队没有来，我自己因为进入他家，比如撬他家的门，把我的比如说工具弄伤了，在这个时候我的工具是可以要求得到赔偿的。但是目前澳大利亚的系统里面没有一个，因为说如果我看到邻居家比如说着火，我进去救了，把火扑灭了，我应该得到多少钱的奖励，这是从来没有的。第二个，如果我看到路人比如说正在遭受比如说抢劫、不法侵害，我上去跟歹徒进行搏斗，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啊，如果我的比如说手表被砸坏了，如果被救的人不愿意给我这个手表，我是没有办法从他那边获得任何赔偿的。政府也不会因为我的这个救助，我们叫做见义勇为、侠义的那种精神，而对我的手表进行赔偿。当然，如果我人受伤，那么获得救护，这个救护的钱是什么钱？很简单，就是 Medicare 卡来背，这是国民的一个，就是医保跟奖励没有任何关系。在澳洲的法律里面更有甚者，这就是跟其他就是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通常会对那些所谓的见义勇为或者是真正的见义勇为的那些人说，这种工作直指犯罪，这种工作一定要让专业的人士来做。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看到有人比如说在撬银行的大门，我不应该上去把歹徒制服，我应该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来跟他来 deal with，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这是在刑法层面，在民法层面更有意思了。他有些法律的规定非但是 不支持见义勇为，甚至于对见义勇为一旦你施以援手的话，他还会给你加上一些措施。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判例，比如我是一个医生，我在放工回家的路上看到，哎，路上有一个人倒地，比如说昏迷，我上去对他进行救治。但是呢，我这个医生呢，就是没有就专业技术学的不是很好。我比如说给他在做那个就是人工呼吸，或者给他在做判断的时候，由于我的职业的技能没有达到，由于我的能力，由于我的疏忽，造成了那个病人或者是死亡，或者是有残疾，或者是终身的那个后遗症，我必须对他进行赔偿。当然我的赔偿是由我的医疗保险，这个就是我的做医生这个职业的一个叫做专业的保险，就像任何律师啊、会计师啊都有的。这个保险里面呢很奇怪啊，如果保险明确讲明说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它不予保险的话，那么我个人必须要承担因为我的医疗的能力的疏忽造成病人死亡或者是有后遗症而产生的损失。法律上面从来没有讲过，当我医生下班的时候，我看到街边有病人，我一定有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义务，这个绝对绝对没有。比如我是个医生，我正好下班出了医院的门口，看到旁边正好有一个病人在我面前倒下，我完全可以视而不见，我看见了我也就走，我说对不起，我要到隔壁比如说买个冰淇淋，我完全可以走。这一点在法律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对这名医生进行任何的惩罚。因此呢，目前不论是澳大利亚就说刑法也好民法也好，整个法律的体系严格来说就是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用管，要管的人让专业的人士来管，专业人士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如果管的话出了问题，由专业人士的专业保险来进行赔付。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虽然啊，澳大利亚政府没有鼓励见义勇为的这种基金也好、奖励也好、法律也好，中国政府许多城市有这样的奖励，许多城市甚至于设立了巨额的见义勇为奖。哎，很有意思，这个东西我到今天我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平时我个人的感觉，我从中国和澳洲两个地方来回在跑，我发现碰到问题见义勇为出手相助的反而是没有这套法律体系保障的国家的人要远远多过有基金设立、有法律奖励的人数。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可能不一定对。
嗯，其实刚才这个采访这一段当中蛮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就是说出手相救要受到保护的地方呢，反而出手相救的人更多。
是，
哎，所以我们刚才在想，很多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您遇到别人有这个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有没有哎当时不加思索的就提供帮助过？
嗯，
可以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23来分享您的故事。
嗯，那其实呢，刚才沈律师也讲到说，在澳大利亚，比如你是需要经过一些培训啊等等，对你才可以去对别人帮助，否则你可能还要承担责任。我就发现说，比如说前不久我采访了一位游泳教练，他同时也是这个心肺复苏术的一个使者哈，他就说大家都可以去网上学习一个怎么样对这个溺水的婴幼儿进行这个心肺复苏术的一个培训。那么我发现在我的孩子的学校，他们办公室的老师他也会进行过一些培训，比如说如果你的运动的过程当中脱臼了、受伤了，这个老师怎么样可以进行第一步的这个处理哈。所以呢就说澳大利亚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同时呢他有一个很大的系统来培训普通人，然后让大家呢可以去对别人进行帮助。
嗯，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如果缺乏相关的这个专业训练的话，怕造成二次伤害。
嗯，
我记得给盛楠之前有提到过，有一天我在这个大草坪去玩，在家附近就是有一个玩这个极限运动的地方，一个小朋友，我给你提过。
哦，对对对，当时你也是过去帮忙他。
对，他是玩这个 scooter， 当时头上呢他是戴了一个头盔，但是并没有戴护肘，就有一个极限的大坡。他开始玩的特别开心，后来一下摔下去把这个手摔了。当时因为我之前 是学医的，所以就会给他过去提供了相关的帮助。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何先生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早上好，何先生。
哎，早上好。
哎，您请讲。
其实你们刚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非常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深刻的认识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什么见义勇为啊，就是舍身救人呐、啊，这些的观念呢，其实是出于自发的，不是好像在中国用强迫性的、有诱导性的这种教育去教育我们的所谓的人民。因为呢，澳洲是一个法律，以法律为立法还有行为的基础的国家，整个国家在思考人类的行为当中都是根据全面客观的去做公正的决定的。如果说你没有能力，你就偏偏要去做那个英勇的献身的话，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呢，中国呢是把这些作为一个无限放大的那种效应啊，为了所有的人都成为一种这样没有头脑、没有分析、没有思考的一种冲动网上的人的一种这样的动机吧。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很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不过呢，人生啊，还有这个我们的遭遇啊，有些是不可能那么简单的在你一瞬间就可以分析决定清楚的。所以呢，刚才沈律师所说的，医生看到病人倒下去不去动而去报告好像打000啊，那是很合理的一种行为。
那何先生自己有没有碰到过一些比较危急的，或者说有人需要你帮助，或者有人帮助了你的情况呢？
可能呢，我也幸运，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也是属于我们这些比较年长啊，比较成熟的人呢、啊，在思考、在三思而行之后的那种行为规范以后呢，就没有出现太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现过、见证过好多这样的人，他们可能也有不纯的动机。因为什么做英雄事迹啊，要出头抛头露面啦、啊，成为什么别人学习的榜样啊，吹捧的榜样啊，有些人是这样做的。因为我的经历比你们要多。
嗯，好，谢谢您拨打进电话。
好的，
好，谢谢。好，我们现在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在遇到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您是会在边上，是不加思索的提供帮助呢？还是说会三思而后行哈？刚才提到我们那天一个小朋友，小朋友摔伤了以后，当时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年轻的父亲，也是当地的一位 local 爸爸，就马上走过去，很关切问他，想把他拉起来。我马上就把他制止了，我就说他不知道有没有摔到骨头，所以我非常想先弄清楚情况之后呢，千万不要让他先莽撞行事。当时我就跟他说：“你别动，我先问问他。”我说：“你的。”他说：“我就问他哪儿疼。”他说的胳膊，我说你能不能稍微给我抬一抬，他我不碰你，他抬一抬，我看他基本能动，我说你能不能再瞪大一点难动，我说那你没有骨折，我没有骨折的情况下，我先坐着先休息一下，请你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联系你的家人，然后来把你接走。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像我们以前最早在学的时候，老师也在说，哎，可能遇到有一些急救的情况下，我们先要考虑，还是稍微要有一点考虑在当中。现在线上有位张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早上好，张先生。
哎，你好。
哎，您请讲。
你好，我想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刚才那个沈先生所说的那种，一个人是见义勇为，他是想清英雄的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是何先生的观点是吧？
对，因为为什么这么讲？比方说他的小企鹅，3到5岁掉到水去，那旁边的一个6、7岁的小孩，是不是该帮他拉他一把呢？或者就是说，还要在没有打什么110啊、什么300之类的， 那我想这个六七岁的小孩，就30岁的小孩，他可能没有想当什么英雄，他只是想把这个小孩拉上来就完了。我想这个刚才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你是说六七岁的小孩和3、4岁的小孩是吧？
对了对了，我就打个比如，是这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30岁，是他的小女儿，那旁边有一个6、7岁的小孩，他个性老，他是不是想当英雄呢？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拨打进电话，也表达了您的观点，谢谢您。
对，
嗯，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在这种时候，想要自己就是反映出来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
嗯，那有关这些问题哈，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网友也是发表了他们的观点。那有一位网友就说呢，这个见义勇为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力量，但是呢，片面的强调舍己救人，则是一种糟的不能再糟糕的行为。那他就认为呢，说既然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那么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救另外一个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呢，这个见义勇为应该是建立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要尽可能小的代价呢，给他人带来尽可能多的利益，否则呢，这样做就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了。
嗯，这位网友的评论就是啊，他是用非常客观理智的平静的态度在进行分析哈。
嗯，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瑞士莲咖啡厅后面的这个听证呢，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位幸存者呢，他是说他当时身上藏了一把刀，但是呢，他经过一番分析之后呢，他也觉得他不应该是贸然的出手，因为他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跟大家要说再见了。我们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着，但是下次希望您能够早一点拨打电话进来。
是的，
我们今天节目在这跟大家说再见，接下来我们要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那如果你想继续收听或下载呢，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